这大乘论和尚尼慈悲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居士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90面，庚十三，三字差别。那么我们前面的一大段呢、讲到菩萨的六波罗蜜的法门啊，也就是说菩萨呢根据六度的法门呢、来积极福德跟智慧两种资粮，而趋向了无上菩提。那么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说，事实上这个六度的法门是通于五乘的修行的，也就是说事实上你看二乘人他也是修习六度，你看人天乘的人啊，一贯到基督教他也是修六度。那么这个地方大家就提出一个问题，那菩萨的六度跟其他的乘的六度有什么差别呢？那么本论当中呢，他提出的菩萨的六度是有两种的差别的。第一个，菩萨的六度有增上的功德。菩萨修习六波罗蜜的时候，他对自己的菩提心是有增上的功德。你每一次的持戒，你的菩提心就增上；你每一次的布施，你的菩提心也会增上。这一点是其他乘所没有的。他在六度当中呢，能够使令自己不断的辗转增上而趋向无上菩提了。第二个，菩萨的六度它有一种解脱的功德，它能够让你在烦恼障所知障当中得到解脱，这一点也是其他乘所没有的。那么为什么菩萨修习六度能够产生增上的功德，产生解脱的功德呢？因为菩萨修习六度的时候，他有一种甚深的观照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每一个法门在修行的时候，你用不同的观照，它会有不同的结果。那么菩萨是用什么因缘来观照，能够产生这样的功德呢？好，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。菩萨在修六度的时候是两层的观照，第一个是因缘观啊，这观察整个十法界的因果，我们知道什么是该做，什么是不该做啊。这一点的话，在这个因缘观呢、我们前面那个增上戒学啊，菩萨的戒法就讲得很清楚啊。那么从一个因缘观而升起一种增上的功德。第二个是菩萨能够修习真如观啊，观察我空法空的真如，这个时候能够成就解脱。那么这一个部分的话，在啊菩萨的真上心学跟真上慧学啊，对这个菩萨的真如观啊有详细的说明。好，所以菩萨因为透过因缘观跟真如观啊的这样的观照，能够使令整个六度啊就变成能够产生增上跟解脱的力量啊，这一点是大乘的六度跟其他乘所不同的地方啊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一科呢，是讲到这个增上慧学啊，增上慧学当中讲到这个无分别智的差别相貌有16段啊，这个地方讲第13段，讲到三智差别啊，讲到加行智、根本智跟厚德智啊，它的差别相貌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有隐喻跟配显啊，我们先说出这个譬喻。那么譬喻当中有4段，我们先看第一段，耶无言说及言说来做譬喻啊，心中有言说跟没有言说、来譬喻三种智慧的差别。如雅求受益，如雅正受益，如非雅受益，三智譬如是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第一个讲到哑巴啊，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。那么他去向人家请求啊，这个种种的法义。那么就是说，他这个时候对法义还没有完全了解，正在请求。那么这样子是比喻加行智了。加行智在 带向观空的时候，他心中对于这个真如理还没有完全明白，对真如也不能够实际的加以演说了。所以叫如雅求受益，他不能够真实的了解义理，也不能先说的，他要有所先说，一定要依止古德的名次来学习啊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如雅正受益，那么这个哑巴他正在受用种种的意象，他已经了解意象，但他不能言说啊。这个是比喻这个根本是气证真如理的时候，他心中很清楚的分明的跟真如相应，但是这个时候是离一切言说相的，也是不会说话的啊。这个比喻根本是。第三个，如非雅受益，那么一个会说话的人，而且他已经受用意象了，他不但自己受用，也能够安立名词加以表达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指的是后德智，三智譬如是啊。这个地方是耶，这个我们在嘴巴的表达这一部分来分别这个三智的差别啊。看第二段，耶了别及耶无了别跟了别啊，前面是耶嘴巴的说话，这个地方耶心中的了别。好，如以求受益，如以正受益，如非以受益，二字三字譬如是，这个地方二字写错了，应该是三字譬如是啊。所以一个啊没有读过书没有知识的愚痴的人，那么他现在正向人请求种种的意象啊，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，这比喻加行智，如以正受益。那么一个愚痴的人，他内心已经了解意象，但是他这个时候因为没有读过种种的书籍，也不能表达，这个地方譬喻根本智。第三个，如非遗受益，那么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又能够通达义理，他就能够升起种种的宣说，这个地方是譬喻根本智，三智譬如是啊。这个地方是耶心中的了别啊，来分判三种智慧的相貌。看第三段，耶无分别及分别譬喻啊，这个地方是耶前六世的嫉妒分别跟没有嫉妒分别做说明哈。如吾求受益，如吾正受益，如吾莫那受益，三智譬如是。那么在比如说我们讲前五世，前五世跟色声香味触接触的时候，它是一种直接的反应，它不能带言说相的啊，它不能去形容这个五尘的相貌，不可以形容，这个指的是加行智啊。那么他在求，当然也没有得到真实的意象，还在求嘛哈。第二个，如五正受益，那么前五是清楚的看到了种种的意象，但是也不能言说，这个是譬喻根本智。第三个，如莫那受益，这个地方的莫那古德说呢，是指的第六意识了。那么第六意识他去跟前五识配合的时候，了别外在的人事的因缘啊，他也能够升起嫉妒分别，来安立种种的名言，来为人家描述先说啊。这个地方是譬喻后得智，三智譬如是。这个地方是耶嫉妒分别来说明。好，看第四段，耶无领受及领受譬喻啊，对这个法义的领受啊，如未解疑论求论受法义次第譬三次。比如说一个菩萨，那么他对某一部论的法义不能明白了，那么他怎么办呢？他有三种次第，第一个求论，第二个受法，第三个受益。好，我们说明一下，刚开始他求论，他是向人家请教这个论的法义，那么正在请教的时候是比喻加行智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他受法了，他能够通达种种的名相，能够背诵种种的名相，但是不能宣说他的义理。第三个受益，他不但通达名相，也能够明白当中的道理，那么来做种种的宣说，这个受益呢就指的是后德智，次第譬三智啊。那么我们透过这四个这个啊譬喻啊，就知道这三种智慧的差别相啊。我们看配弦因智加行等啊，你应该知道加行智根本智后德智啊， 的相貌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的一个情况了啊。这个我们菩萨在观照的时候啊，有因缘观跟真如观啊。这个当然在果地上啊，我们叫根本智厚德智啊，其实因地上啊就是因缘观跟真如，一个是有分别，一个是无分别啊。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个时候是正念心啊，去分别弥陀的功德，因缘观你一定要分别，因为你要增上，因缘观是让你增上的，在所缘境当中种种的增上。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在念佛的时候，你很清楚的信愿记住啊，对弥陀功德的信心发愿，正念心的作用啊是一种善念的作用。但是你有时要想一想，想什么事情呢？你不能老是活在因缘观啊，你想说啊，你这个善念，你要问一句话说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，这就很重要。就是我现在念佛的心是从什么地方来，这个时候你开始，我们的心一般来说是向外的啊，不管是攀缘杂染的相貌，或者攀缘清净的相貌，都是向外。那么这个时候你从什么地方来，这个时候心开始向内观照，逆流造性。这个时候你就回归到你的最初的清净的本来面目去了，就回到你的整体生命了。楞严经呢，把这个个体生命呢，我们这个啊，这个因缘观的分别心呢，跟你的本来面目啊，做一个譬喻。他说啊，就像这个大海跟一个小波浪，大海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一个深广的大海，它打到石头呢，突然间出现一个小波浪。当然它也会打到另外一个石头，又升起另外一个小波浪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一念心呢，你是一个女人或者是一个男人，你现在的心呢是什么？是一个小波浪，就是你整个清净的本性当中啊，被业力的碰触以后啊，创造你现在的心念。但是这个心念它是生灭的，它不是你的本来面目，但是你要增上还得靠这个心念。但是你这个心念它的本性是清净的，你又回到你的整体生命，又回到大海去。所以当你死亡的时候，你现在的心念又回到大海，回到大海这个时候他要创造另外一个心念，你来生可能是一个转轮圣王，要创造一个转轮圣王的心念，你又用这个转轮圣王的心念来行菩萨道，断恶修善，度众生，增上。那么死了以后这个心念又回到大海去，就是有时候一体起用，有时候受用归体。当然有人会说，那我为什么回到我的本来面目，我在活着，我就活在当下就好。很多人讲修行活在当下，其实活在当下这句话是不够的。活在当下你的心念只会增上，没有办法解脱。我们在现前的因缘当中活动啊，会产生很多的执取，你一定要把心带回家以后啊，楞严经说一个人能够把这个小波浪回归到大海，再从大海回到小波浪啊，经过这个过程啊，你会有个很明显的感觉，就是再来观世间犹如梦中时，你心中的执取淡薄很多了，你知道你今生只是一个无量的波浪其中一个水流而已，它不是你生命的全部，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。当然你今生有你今生的责任义务要了，但是它毕竟是你生命的一部分而已。所以我们在修这个菩萨观的时候，你因缘观产生真相，那么真如观产生解脱，这两个要交互作用的，交互观照。好，一个是破执，一个是真相。好好，我们看第十四段恶字比喻啊，这个地方前面是三字，这个地方把这个根本字跟厚德字拿出来做一个譬喻啊，把这个差别做一个譬喻啊。 这当中有两段，第一段呢，闭目跟开目的比喻。好，如人正闭目，是无分别智，即彼复开目，后得之意耳。就是一个人眼睛呢、有两种状态，有时候你睡醒了啊，一个人你在睡觉的时候，你眼睛闭住啊，你就看不到一切的法的相貌了。这个使得是无分别智气证真如的时候，当你把心带回家的时候啊，是一切法不可得，那是回归到清净的本性上去了啊。但是你要睡醒，眼睛一打开，哦，又看到种种的人世的境界，又开始去啊断恶修善度众生。这个时候后得之意耳，又是属于我们的因缘观的啊，就是从打开眼睛跟闭上眼睛呢、来比喻这个真如观跟因缘观啊。恳心二，虚空舍相遇，因之如虚空，是无分别智一中现色相，后得之意耳。好，那么比如说我们讲虚空，虚空有两个特性，第一个它是清净无染，第二个是广大无边，所以我们经常说虚空啊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那么这个清净跟广大呢，是比喻无分别智。我们的这个分别心、生灭心呢、都是在一个有相的单相的执取啊。但是你回归到无分别智的时候啊，你内心是回到大海，那是广大的一个所缘境啊。所以它能够啊调伏执着，因为它的所缘境是广大的啊。一中现色相，后得之意耳。那么你在虚空当中现出种种的房子、树木的色相，这个就是后得之了。啊，在菩萨的这一念菩萨菩提心当中啊，开始思维怎么去断恶修善度众生，完成今生的使命啊，这个是后得之啊。那么我们看第十五段，无功用作事啊，这个地方等于是有人提问说啊，说因缘观它能够产生真上的功德，但是这个真如观无分别智啊，它完全不分别，菩萨修行无分别智，对菩萨根本不能真善嘛。那么修无分别智干什么呢？有人提出这样质疑了啊。这无作菩萨就回答说，无分别智啊，妙用无穷的啊。我们看，如摩尼天业无时成智事，种种佛事成长离失意耳。他讲出两个譬喻，说天上有两种的宝物，第一个是摩尼宝珠，这个摩尼就是如意的意思，你能够向摩尼宝珠祈求啊，所求如意。好，第二个是天上的乐器，那么这个摩尼宝珠跟天上的乐器啊，无时成智事，他们都没有明了性，摩尼宝珠它本身不能分别，天上的乐器没有人弹奏，它本身也没有分别，但是他们就能够承办自己的事业。摩尼宝珠能够让你所求如意，天上的乐器能够演奏种种美妙的音乐，而他们两个都是没有分别嘛，也能够升起这么多的妙用啊。那么前面是譬喻，这一下合法了，种种佛事成禅离失意。我们要知道一件事，三世诸佛能够成就广大的事业，到十方世界啊，业应千江百界作佛，同样一个法身现出无量无边的应化身啊，那一定是要有无分别智才有办法做到常离失意啊，那是远离我们凡夫这样的个体生命的执取。所以楞严经上说啊，说我们现在的生命是怎么样，凡夫的生命呢、啊？我们追求一个波浪，但是却放弃了整个大海，就是说、我们太重视今生的生命，把今生的生命看得太重要了，把今生的得失看得太重要，产生种种的执着啊。那么你太重视今生的生命呢，你就失掉了无量的生命。那么佛陀他是怎么样，佛陀放弃的个体生命，结果得到的无量生命， 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思维。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，你追求你今生的安乐，你个体生命看得很重要，但是你死亡的时候，你所有的希望全部破灭。这个个体生命，它这个波浪啊，那个大海打到波浪，打到石头的时候现出一个波浪，这个波浪也不会太久，它掉到海里的时候又消失掉了。你临终的时候，你就非常恐惧、恐怖不安。第二个选择，你放弃的今生的个体生命，追求无量的大海的生命，就像佛陀一样，种种佛事成，常离世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就要远离你对今生的执取。所以这个地方是说，一个修无分别智的人，才能够真正产生广大的佛事的，你心胸才能够开阔的。这个是说明了佛陀的无功用的妙用。那么当然无功用主要是要无分别智的真如三昧的加持。我们看根第十六的甚深，这讲到无分别智的意境呢，是甚深的。这个地方的甚深有两段，第一个自净智甚深，第二个法性甚深。一个是能言的智慧甚深，一个是所言的法性真如是甚深。非以子非以非智而实智，一境无有异，自成无分别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我们分成两小段，先看无分别智的所缘境。无分别智的所缘境是什么呢？非以此非以，这个非以此，这个此指的是依他起心。无分别智的所缘境不是依他起心，因为这个依他起是有相的境界嘛，凡夫都是在依他起产生执取的，产生障碍。但是无分别智他不是攀岩依他起，但是他也非以，他也没有离开依他起。因为你说你是修习空观，也就是在人世的因缘当中观察他无自性而安住到空性。古德讲一句话说，见相离相，见相跟离相这两句话你要把它合在一起讲。但是见相跟离相是矛盾的，如果你认为是矛盾，那你就没办法修分别智了。是你同时又见相同时又离相，这个就是非以此非以。那么非智而是智，那么这个地方讲能观的智，它不是一般的智，因为这个智慧都是要分别嘛，观察抉择分别，但是这个它不是智，但是它又是一种智慧，它也是一种抉择，它是一种不起一相的智慧，一境无有异，自成无分别。那么这种智慧呢，它的甚深啊，它跟所缘境是没有人所差别的，如如智气正如如理的时候是人所双亡的，没有差异的。所以我们安立它叫无分别，因为它人分别跟所分别都是如的相貌。这个地方是赞叹这个无分别智啊，他的殊胜，他能够见相而离相，他能够人所双亡，气象一如。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所谈的都是所观的能观的智慧是甚深，这个地方讲那么无分别是他所观的真如法性也甚深。我们看，因知一切法本性无分别，所分别无故无分别之物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你修无分别智的时候，你要了解一个道理，一切的缘起法它的本性是没有分别的，这个观念很重要。我们修无分别智啊，不是说一切法本来是有分别，那我们修无分别智我们一定要它变成无分别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它本来是有分别的，那我们自己啊一厢情愿把它观成无分别，不是这样，这样就不合道理的，这样是变颠倒了嘛。而是说呢，一切法它本来就没有分别，那么我们修无分别智呢，刚好跟它的本来面目完全相随顺。这个地方你要了解，是一切法它本来就没有分别，那么为什么会有分别呢？ 因为所分别无故，这第二段了，因为我们自己安立的名言产生很多的想象，这一切法就产生分别了。但这个分别是在真实意义上来看是不存在的，是活在每一个人的妄想当中。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桌上一盘榴莲，这个榴莲呢是因知一切法本心无分别，它没有什么的意象存在。但是你看到榴莲以后，你把它想象成，哎，这个榴莲的味道是甜美的，它的性质是滋养的，哦，它的意象就出现一个正面的意象，你会引推动你想要去吃它。那如果说你看到这个榴莲，你想象说这个榴莲味道是臭秽的，这个性质是刺激的，你马上会离开那个地方。所以你说它是什么性质呢？所分别无故，因为它是所言的意象是不存在，所以就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。但是你不管怎么想，这些在真实意义上都是不存在的啊。所以啊，无分别自无，这第三段了。那第三段是什么叫无分别自无呢？古德解释说，说是既然一切法本性是无分别，而且是恒常的现前，那么我们凡夫为什么不能够看到这个清净的本性呢？如果一切法本性是本来就现前，那应该每一个人就能够气证证的，为什么我们没办法气证呢？这个地方的答案是说，因为我们啊无分别自无，我们缺乏无分别自的智慧，而随顺妄想而转啊，就把真相给遮盖了。所以无分别自的意思就是把我们心中的妄想消灭掉，看到诸法的真相，这个就是无分别智的目的。好，这个地方的观念就是这句话是说无分别无故是很重要。好，一切法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变化，主要就是因为它没有真实相，所以给大家很多想象的空间。我们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啊，我们经常会讲一句话说，解决问题，我们之间有障碍，我们要解决一下，沟通一下。其实这个解决问题啊，只是对了一半，有些问题是不能解决的。比如说有些事情呢、啊、是有对错的，这个在因果上是有对跟错的，那应该解决，大家把话讲清楚说明白，那这样子就把问题解决掉了。因为这是经论上戒定慧里面有明确的规定的，有教理的印证的，这个事情大家可以把话讲清楚说明白，解决问题。但是有的问题啊是没有标准答案的，通通对，个人看法不同，这样子我们诸位要知道，人跟人之间就不能解决问题了，叫做化解问题。诸位你可能会觉得有些事情啊，人跟人之间有些事情把话讲清楚的会比较好，有些事情啊话不能讲清楚比较好，话没讲清楚，彼此间的差异啊还能够互相包容，达到一定的平衡跟默契。有些事情把话讲清楚了以后啊，大家扯破脸啊，永远形成对立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啊，一切法本性是没有分别。问题是大家都把它捏造很多很多的想法在心中，而这个想法如果不牵涉对错的，其实不要去碰触，让自己的修行，每一个人修行慢慢提升，慢慢提升。所以诸位研究戒定，你知道这个七面真法，其中有一个佛陀告诉我们，如草覆地，就是这个事情很难处理，佛陀告诉用这个草把它盖起来。我开始出家的时候想，佛陀怎么这么消极啊，事情要讲清楚说明白。我们以前受西方教育就是说，什么事情请你过来，你怎么样我怎么讲清楚。其实这样子 可以处理一部分的问题，有些问题真的是不要处理，通通不要动。不要动的时候还保持一定的平衡，那么大家不断的提升自己啊，从个体生命慢慢回到整体生命，把心带回家，慢慢慢慢悟到真如理的时候，大家看到生命是如梦如幻的，这个时候大家会一笑置之。但是程度不够的时候，你去碰触这个尤其是法执的问题啊，就容易引起争议。所以你要读到这句话说啊，因知一切法本性无分别，所分别无故。其实你在人世间的相处啊，你就知道很多事情啊是不能解决的，只能够化解问题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让时间慢慢的淡化，这个是最好的方法。好，我们看极恶的四三字别。那么前面是讲到三字的差别的相貌，这个地方是说明三字它各自的品类啊，品类。我们先看家行字，此中家行无分别字有三种，为因缘引化数息生差别故。家行字就是一种观照的智慧啊，假借名言的观照叫四行思。那么这个行思的智慧有三种的因缘会升起，第一个因缘生。这个因缘生指的是你过去生曾经亲闻大乘佛法，有这样的正见的善根，所以你今生看到大乘佛法，很自然的产生欢喜好药的心情，这个是过去的正见的善根。第二个引化，那么你在过去生当中有曾经有修习无分别智的一种止观的加行，有这个思慧，这个就不是正见了，是正念。所以你有这个正念，前身有这样正念的善根啊，你听到大乘佛法很快的就随顺悟入。第三个速习生，速习生是指你今生能够听闻又能够修习止观，使令它增长啊。所以这个家行字有三种的因缘可以升起。好，我维大师在这个菩萨界啊，讲到这个大乘善根啊，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菩萨种性啊，有两种啊。一种菩萨种性是不坚固的，就是说你发了菩提心以后很容易退的，就是你只有过去的善根，而今生没有硕硕的栽培，或者你前生没有善根，今生才开始栽培的，那么这种善根都是容易退的。那么有一种菩萨种性的善根是坚固的，就是你有因缘生跟引花生的前生的栽培，又有今生的硕硕的欣喜，那么这样子的菩萨的善根就坚固了啊。所以这个家行字有三种差别，再看根本字。根本无分别智亦有三种，为喜足无颠倒无系动无分别差别故。好，这个根本智也有三种的品类了啊。第一个是喜足无分别啊，这个地方的古德解释啊有一点不太一样啊，我们就根据天清菩萨解释好了。天清菩萨说这个喜足啊是指的这个圣解行地的菩萨。那么这个菩萨他透过闻思的智慧呢，能够去思维我空法空的真理啊，内心会产生一种欢喜满足的心情，这就是喜足。这个喜足就是形容那个菩萨跟真如相应的那种相貌啊，就是我们一个人从小波浪回到大波浪的时候，大海的时候的心情，感到非常的欢喜跟满足啊。这个讲圣解行地的菩萨的无分别智。第二个无颠倒无分别，这个地方的古德是一致的认为是小乘的四果的这个无分别啊。那么小乘的学者他修习四念处观，那么对峙的凡夫的常乐我净是种颠倒了，所以他在我空的真理当中是远离凡夫颠倒的，所以他这个无分别叫无颠倒无分别，这个地方是指的小乘的我空的智慧。无系论无分别，这个地方是大乘。大乘的我空法空观啊，他在一念的清净心当中是决断名言气会真如， 是我不可得一切的法，清净的法相，生死涅槃的法都不可得啊。那么这个是大乘的真正的无分别，是无系动无分别，有三种无分别。好，我们看第三段的后德字。后德无分别字有五种，为通达随念安利和合如意施则差别故。好，那么这个后德字有五种啊。这个后德无分别字就是后德，第一个是通达施则。这个后德字当然是要分别了哈，但是它这个分别叫通达，就是说呢，它证到真如三昧以后啊，从真如三昧出来以后啊，他自己能够证知自己已经通达真如了。所以这个五分法身讲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。为什么他解脱以后要多一个解脱之见呢？就是说他自己能够证知自己已经解脱了，不必靠别人的印证。这个通达真如就是说他自己能够证知自己已经通达真如理，他能够做出这样的施者。第二个随念施者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啊，这个菩萨能够意念真如的相貌啊。那么前面的通达是讲通达真如的道理，这个地方是意念真如的相貌啊。真如是清净的，是广大的啊，他能够意念他的相貌。第三个安利施者，那么他能够安利种种的名言来先说真如的相貌，来开导众生啊。和这个和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他能够统摄一切的六度，那么回归到真如。刚开始他可能是观照这一念心，最后呢他能够立誓念心，把这一念心呢、啊、普遍的应用到整个五度的修行上去。和啊，如意施者，这个如意施者是讲神通了啊，菩萨的这个真如上面出来以后啊，他能够随所思念皆能如愿啊，成就种种无碍的神通啊。这个地方的后德字啊，我们把这个安利真如这个地方说明一下啊。在大乘的学习当中啊，我们观照真如啊有两个方法啊，第一个是属于教门，第二个是属于宗门。我个人的学习刚开始我是根据教法来学习真如啊，就是依教起观啊，佛陀一个字一个字的告诉我们啊，比如说我们最习惯的用这个啊龙树菩萨的中观论的无生记啊，最有名的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观察一切法是因缘生，所以他的自性是空的，他这个空是这样安立的，因为他因缘生，他不是自性生，所以他的本性是空，这个时候就观到空性去了。这是由教法的引导而悟入真如，这个是教门常用的方法啊。但是我后来觉得这个禅宗的方法也是非常的妙，禅宗是不一直教法的，禅宗的祖师在开导真如啊，是直指人心啊，见性成佛。你看他的传承就知道啊，说是二祖遇到的初祖，说是弟子心不安，岂和尚安心？我弟子心不安。你看这个初祖，他没有告诉他一个名词让他去思维，没有，他就说啊，你心不安，那你将心难，无以主安。结果他回光返照啊，这念心啊，密心了不可得，请安定下来。三祖去参访二祖的道理也是这样，你看三祖参访二祖说，弟子心中有很多障碍，请和尚开示破障的法门。二祖说啊，是谁障碍了你？他一观察，哎，也密之了不可得，障碍破除。这个禅宗修行他不靠文字的，他就是说你从哪里跌倒你就从哪里站起来，你心中有障碍你不要去看书本，你就观察那个障碍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，这个地方这个方法非常的妙啊。这个楞严经说是逆流造性，逆流 我们一般是顺这个顺从他的攀岩的流啊，行深故流转啊。那么他这个逆流就是你回转他的这样的流动啊，往他的根源灌进去，你会发觉啊，生命有新的面貌出现啊。这个地方，所以这个禅宗的安立啊，也是有不可思议的方法。他不根据文字，就是说你在那个地方有障碍，他就从那个地方灌进去，救度还家，把他的根源找出来。诸位要知道一个观念啊，我们平常的因缘观呢、啊，升起善念，升起恶念，升起无记念，升起无量无边的念头。其实这个念头啊，这样的差别念头啊，它的根源只有一个。你只要从找到一个根源，你其他的根源统统清楚了。这个禅宗的理论就是这样啊，就是安立真如。好，我们看悟三的说明，他的成立的因缘啊。这个科判我们解释一下，看这个186面。这个186面呢、啊、讲到无分别智的广释啊。广释当中呢是有六段的啊。第一段呢是明无分别智，第二段是成立相，第三段是成立因缘，第四段会是戒经，第五段是减声闻，第六段是访难啊。那么前面两段呢都是把无分别智的名称跟相貌解释了。这个地方是说明了、啊、无分别智的一个成立的道理。为什么无分别智它是可以成立的，它是合乎真相而不颠倒的，是说明它成立的道理啊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个讲义的192面。那么前面我们说到无分别智的相貌啊，这以下我们说明无分别智它的一个成立的道理。这当中有两段，第一段事有亦无，第二段结成无事，先说明道理再做一个总结了。那么事由义无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无分别智的成立理由呢主要是义无，就是唯事无义，一切法本身是没有意象的，是你心事的分别才有意象的啊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成立，无分别智才能够成立的啊。它是有唯事无义而安立无分别智的啊。我们看更一的由事相相违，复有多诵成立如是无分别智啊，鬼旁生人天各随其所应，等是心意故，喜意非真实啊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啊，时间到了啊。